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5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进行张讲师的解惑时间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有一个提问，也先跟讲师您来报告一下。他是说，讲师您好，这个自古以来呢，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要追求安逸跟快乐的生活吗？但是为什么古人会说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呢？这怎么去解释它呢？请求讲师您的解惑。
这个凡事啊，都要在一个适可的点啊、哦、如果堕入两个极端，都必定会产生它的害处啊、哦。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为了要得到安宁的生活、安乐的生活，很多人呢就想要赚很多钱，对不对啊、哦？
是。
那么也有一些比较不切实际呢，就想要这个中大乐透啊，哦、中彩券啊，中几个亿。然后呢，他一辈子就可以逍遥快乐无忧，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也经过统计的哦，就是全世界不是也有这么多，每个国家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类似这种彩券啊、中大奖啊、这种机制的设计嘛。
对。
那么几乎统计过所有那些中大奖的人呐、啊，中个几个亿啊，大概在3-5年之后啊，几乎这些中奖的人呐、啊、的人生呐、啊。都非常的破败不堪呐、啊，
是
就是他刚中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喜悦呀、啊，然后工作就辞掉啦，
是、哦，
然后就开始享受他的生活啦。怎么样叫做享受生活呢？啊，他有钱就可以买豪宅，他就可以买游艇，他有钱就可以请朋友每天陪他玩、哦、啊，当然朋友不可能每天陪他玩了、啊，没有关系，我出钱，哦、
嗯，
我就给你们这一群人给你包下来了，你整天陪着我玩就可以。然后整天就在想啊，我要去哪里喝酒，我要去哪里狂欢，我要去哪里好吃的，我要去哪里玩别人没玩过的，好、
哦，是看起来真的是很安逸很快乐，
对，看起来很快乐，但是每天都在想说去哪玩，
嗯，
这个事情倒是也挺痛苦的，啊，然后玩到没有什么新把戏可以玩啊、哦，那接下来呢，他已经养成那种奢靡成风啊。就是花钱跟花水一样，那所有靠着他的人呢，其实也都是看着他的钱嘛。
嗯，
那你不给他大把大把的钞票，他就不屑跟你玩了嘛，他就不会在你身旁了嘛，对不对？是。所以见到每个人啊，做每件事啊，都要大把大把的钞票啊，都要一直撒出去嘛。
嗯。
然后这个钱总是有限的呀、啊，对不对？
对。
哦，然后呢，慢慢慢慢几年就把它消耗光了，消耗光了之后，他要回到一个平常的生活。然后再重新回去上班，然后这个每天呢朝九晚五，然后花跟大家一样的钱，那个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对，所以从那个数据来看，我们现在的确哦，这数据是可以说话的。这些突然变成大富翁的人啊，最后呢，其实过得比没有得奖的时候还不好。可是古时候的人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富翁？不然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说生于忧患？
我们刚刚这样只是举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啊，
嗯，
来加以说明呢、啊。
是，
就说一个人如果说非常的安逸，那么他就无所惧、无所忧嘛，哦，
对，
那他就会好吃懒做啊，
哦、
奢靡成性啊，
是，
这个是这个人性的自然呐、啊，自自然然就会走向这个方向。
是，
那所以有一种忧患在，比如说我们担心我们这一辈子赚的钱。会不会不够花？我担心我会不会变成贫穷的人、嗯哦、我会不会连吃喝买一点东西都有困难？所以我就有一个动力呢，我要为自己负责，我要去找个工作，我要去上班，
是，
我要谋得一技之长，哦，来确保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不必担忧，
嗯，
对不对？
对。
那因为有这个担忧，所以促成了我们有一种动力。造就了我们会为自己去负责，
是，
那他反而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是，
那一个人如果只是靠着别人，他就无忧无虑了，父母留下的钱一大堆，我根本就不用赚钱，我这一辈子我也吃穿也不必愁，对不对？
对，
我闯了什么祸，反正有人就会给我负责，然后他就不懂得约束自己，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为自己负责，就放浪挟持无所不为， 他自自然然他就会比较容易。当然，很富裕的小孩，管教的很好的，然后那个小孩也很优秀的，我们应该说也不乏这种人呐、啊。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让他满足了钱的需求，生活吃喝都无忧，而没有在道德品格上面的提升的话，没有在智慧上面给他提升的话，那这个人养在社会上跟养一条虫会差不多的结局啦。
是的。
所以你看那个富裕的人，富也不过三代嘛、嗯、对不对？
对。
他就会这个跟蛀虫一样，把整个家业全部给蛀光啊、
嗯、
把自己的品格也蛀光、哦、
是，
在社会变成一条寄生虫，他也不能够为自己负责。
是、
哦、所以古人讲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实际上是有很深的道理啦。那就像一个国家一样，这本来是孟子讲这个话，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敌国外患，国恒亡、哦、就是没有人给你挑战，你不懂得要去准备去防备、
嗯、
然后呢别人一攻打你就亡国了。
对，
对，没有一点点抵抗自我防卫的能力嘛。好，那么把它缩小到一个家庭或一个人来看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要担忧的是我们不能够为自己负责，我们应该要担忧的是我不能够让我的家庭过很安乐和谐的生活，对不对？那因为有这个担忧，所以呢那我就要负责任的，我要去创业，我要去工作，我要做些什么事情。
嗯，
好，而不是把责任全部都推给别人，把责任全部都推给别人的人最后啊，这个变成完全没有办法自理啊，会过着非常非常破败糜烂的生活。
对，有这样的一个忧患，那我就可以死于安乐吗？
这就是死于安乐嘛，安乐就是没有任何的忧虑嘛、所以他就会失败在这个毫无忧患的意识上。
是，
反而过得比常人的生活都还不如。
是，
其实在街上也有很多的游民啊、哦，这些游民其实以前也有一些是这个功绩显赫的啦、哦、也有一些是家产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家产过于巨大，然后呢他就过于浪荡，过于奢侈啊，最后呢一破败他就站不起来了。
是、
哦、那跟那种自己有一技之长，自己可以为自己负责，反正我失败再站起来嘛，好、哦、屡败屡战嘛，
嗯、
欸、那种人是有骨气的，
是
是不一样的。
是，
好、哦、那在安乐之中的人呢、啊、他一失败他就失败到底，他就再也没有办法站起来。人家有一句话说烂泥扶不上墙啊，有没有，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那这样子很重要啊，讲师，如果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我是一个富翁好了，那我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做教育的一个角度来说啊，
嗯，
就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代的教育啊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啊。
是、
哦、本来是一个人如果吃穿都不能满足，那么我们应该要先满足他的吃穿啊、
哦、是，
然后吃穿可以满足了，那我们应该要教给他生活的礼节规矩，为人设想的心、嗯、我们要提升他的品格跟智慧。
是
啊、哦、树立独立的人格，那这个就是这个他办事情的次第嘛。
是，
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年代啊，那这个富裕的年代，那父母呢都会有房子啊，有车子啊，然后也有一笔大笔的存款。
嗯，
然后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呢，大家也都吃过苦，那吃过苦长大，现在大家富裕一点，就会想说我以后一定不要让小孩子吃苦，我要把这个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对不对？但这反而啊是害到了我们自己的小孩、哦、就是说小孩子该吃的苦没有吃到啊，小孩子该存的忧患他是丝毫没有戒惧的心嘛，
是，
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希望他放心，他可真的也放心了，但是呢他没有自主的能力，他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他就依赖着你了，对不对？
嗯，
但是你有办法扶持他一辈子吗？那是不可能的、啊，好，
不可能。
这做父母的大部分都要比小孩子先走步啊，对不对、嗯？那他总是要以后呢，你要放手，他要去面对社会啊。那当你要放手的时候，他发现说，哇，原来他是个宅男，他窝在家里，他无法出门，因为他靠着家里，他就觉得很安全。他一出去的时候，他反而就觉得不安全，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的培养的小孩的方向， 没有给予小孩一种忧患意识、
嗯、
一种你要为自己负责任的一种气魄。
是
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一直在强调说我要给予小孩子呢100%的爱，但是事情到了两个极端都会产生坏处。这个爱强调太多了，这个小孩子当然也感受到你的爱，但是他产生的那个依赖比那种吃过苦的小孩那可要强得多啊。
对，
就是完全依赖给父母了，反正我做什么事父母都给我负责，反正我闯什么这个父母呢也可以帮我解决、哦、我需要钱呢我就找父母要，
是、
哦、就烂泥变成扶不上墙了。
好，那讲师不好意思，如果说家里是家境非常宽裕的，但是为了这个教育不能让我的小孩走上死于安乐这条路嘛，那么我就要教会他要为自己负责。可是我真的是家境不错啊，所以我车子我可能可以买得好一些，或者说我要买的衣服我可能可以买的质量更好一些，虽然一般的衣服我们买也可以穿啊，可是我就觉得难道要让我的小孩也刻意的就是穿一般的衣服吗？或者是我刻意不买比较好的车子吗？
也许衣服这个质量买好一点，家境很富裕的话，我想也无可厚非啦、哦
嗯
但也不必说一件又一件、哦、一大堆也穿不完、哦、
对
那就倒也不必了，这就过头，对不对、哦、那有时候一件衣服如果很好多穿个几年、哦、那这是平常的父母的生活模式示范的问题、啊
嗯、
一个富裕的人如果他的家教家风是非常的严谨，小孩子生活也会非常严谨。
是
如果你很富裕你希望小孩子很严谨，而你本身却非常的奢靡、
嗯、
那这个小孩怎么教都教不动的，
对
对不对？这重点还是在于你自己的生活的风格啦。
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这个到了80-90岁他都还在每天运动。那他最出名的就是做这个毛巾操啊、哦，运动的时候带一条毛巾，顺便可以擦汗的那个毛巾还可以拉在背后啊，伸展他的肢体啊。
他是富翁，啊、可是他过得很简朴。
他那一条毛巾一用就用10-20年了，
是
大家都知道的嘛。
对，
这个当时他是台湾的首富。
嗯，
那你给他想，那他的小孩，那出生在这一个首富的家庭里面，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他的那些小孩，其实他都是有独立人格的。
是。
那就是说他虽然是富豪，但是他的家风是非常的严谨、
嗯、
那他把这个小孩子呢交给人家去教，对自己的小孩的要求呢也是非常高，那让自己的小孩呢去上一般的学校，到学校里面接受一般的挑战。当然你一个人你虽然是一个富豪，你可以请保镖、
嗯、
你大可说、哦、在学校被欺负你请保镖揍他一顿，对不对？说不定那个校长都不敢讲话，有才有势嘛。但他并不是这样、哦、我记得曾经看过这个故事，他的小孩在学校被欺负的时候回来跟这个王永庆讲，王永庆知道了，这王永庆是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自己的小孩被欺负、
嗯、
因为他从来没被欺负过，他还以为他可以呼风唤雨、
嗯、
对不对？离开了父母的羽翼你才知道说社会丛林长什么样，那父母我们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你总得要认识认识这一个社会的丛林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总该自己去揣摩你的为人处事之道，对不
对
你做事情你不能只想到自己，你总该去想到如何顾虑到别人的得失、哦、
是
对做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靠自己的毅力靠自己的奋斗而成功的人。所以像王雪红就他的女儿嘛、
嗯
哦、也是这个一个女企业家，你从他的表现你也是知道这个人也不是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就依赖父母的，不是啊，真的是完全靠自己奋斗的。
是
对他现在的这个儿子儿女、掌握非常大的企业，个个都是将相之才，这我想都是家风的问题。但是有别的富豪的儿女就是成天只会玩乐啊、哦、奢靡成性啊、哦、我想这个相形之下呢还是一个家长的观念问题啦，让小孩有忧患意识，而不是从小到大毫无忧患、啊、让他有所担心，而不是从小到大什么都不担心，让他呢去吃该吃的苦，而不是一点苦头都不让他吃。这种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啊、不是爱小孩，他反而、啊、会让小孩、啊、受伤非常的深、啊、
是 所以听讲师您那么一解惑，我们爸爸妈妈都爱小孩，但是爱小孩不是说要给他用不完的金钱，而是要给他对的教育，对不对？
该有的历练啊，
该有的历练，
对，应该要有。然后，这个为人处事怎么样光明磊落？凡事呢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啊、哦，
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力量。对，你说家里富有是家里的，你总得拿出你的骨气，拿出你的奋斗，才能够让别人看得起，对不对？
是，
好、哦，一定要有这种独立奋斗的这种思想，而不是让小孩子整天沉溺在爱的窝里面，用爱把它淹死了、
哦、是是是。那还有个小小的疑问，在请教讲师：如果我的小孩已经成年了，那他跟我说啊、爸爸妈妈，那么我会靠我自己的努力，我要自己打拼一番的事业。但是我要打拼一番的事业，一开始呢，我需要一点资金。那爸爸妈妈，你可不可以先提供给我？
这个如果力有所能，当然是可以给他适度的资助啊。并没有不可以啦。
是。
但你要知道，创业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创业啊、哦？
是。
当然，父母也是有一点人生阅历的人啊。
是。
听一下他的计划，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好好的努力。我想大家也是看得出来的啊、哦。
是。
如果是很虚华，就想当个老板。拿一个钱装修一下门面，就告诉人家说我是老板，然后呢，半年后就给他关门啊、哦。这个计划到底可不可行？我想父母稍微斟酌一下，也大概略知一二啦。当然，如果是一个小孩踏踏实实的，真的是想要放手一搏，好好的努力一番，那做父母的有能力，当然支持他一下又何妨？
是，谢谢讲师您的解惑哦，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但是呢，在节目的尾声呢，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黄庭书院在各地开课的讯息。在密心课程的部分呢，在7月22、23，黄庭书院有我们的密心初阶二日禅；在7月29、30，在我们的长沙也有我们的初阶二日禅。8月19、20，一样黄庭书院也有我们的初阶二日禅。然后小树苗内心成长营的部分呢，在7月29、30，在珠海呢有我们的三部曲。好，还有更多的相关讯息呢，也欢迎大家利用微信平台来关注黄庭禅跟小树苗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